兄姐妹早上好，我们在主面前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早上又能够来到你面前，和弟兄姐妹一起来交通。我们把这段时间，求你将它分别为圣，在你圣灵在我们心中每一个人心里工作，让我们的心的确成为你的宝座。主，刚才我们唱了诗歌，愿它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祷告。主啊，因为唯有你是配，我们把时间交给你，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感谢主，又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交通。我们刚刚从特会回来，然后在特会回来之后，徐勇弟兄上星期也提醒我们，在特会里面所听见的信息，也真的盼望我们真的今年 一年来好好的把这个时间为着主，让我们心也能够归给主。我们记得在特会中有一个很给我们很深印象的就是在主日学学生们给我们演了一个小点，然后看到特别是那两个人，一个把房屋建在磐石上，另一个人把房屋建在沙土上，他们两个人不同的结果。在最后一堂信息里面，我和弟兄姐妹交通到这两个人最大的分别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人他是有了听见了主的话就去行，另一个人是听见主的话不去行，这是唯一的分别。如果要把房屋建在磐石上，你就有了主的话就去行，就这么简单。但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就是这么难，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确要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懂得这样子听见他的话就去行。我想有一件事情是要有一个真理需要我们都明白的，就是怎样子把自己委身以基督。在英语里面，委身这一句话叫做 commitment， 就是说你所承诺的你愿意继续的去做去遵守。委身我相信在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这一个字出现过，但是却是基督徒当中所接受的一个字，就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这一个真理，我就盼望今天借着主的恩典能够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当他们信主之后，有一些呢好像灵命一直都在增长，他们对主的话有一个渴慕的心，他们愿意读主的话，也愿意花很多时间到各个不同的聚会去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交通。有些人说他们信主之后呢，但是看见他们却没有这样子，没有灵命的长进，他们一直好像刻在那里，就好像入了门却没有开始走路的那个样子。所以这两个人两种不同的情形的基督徒，我相信就跟委身这个事情发生了关系。一个有把自己委身给基督，所以他们灵命一直会增长，另一个没有这样做。这也就是一个有把房屋建在磐石上，另一个人是把房屋建在沙土上。一个人有了主的话就去行，另一个人有了主的话不去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4章第25节到35节。路加福音第14章25节到35节，他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常常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人来跟从他。这些人跟从他不一定都是真的要做他的门徒，他们跟从他其实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吃饼得饱，很多时候也是想看看热闹，主耶稣又会医病又能赶鬼，他们觉得真好。但是很多时候呢，耶稣也常常对他们说很重的话，直到他们不能够继续的跟从他。在这一次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耶稣就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花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我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啊？这个字怎么读？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塔搭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言本是好的，言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他再贤呢？我用在田里，我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第七章的那个比喻讲到磐石和沙土，是讲到一个人怎样子去建。在这里呢，主耶稣对他的做他门徒的要求呢，就讲得很清楚了。你不但要开始建之前，你还要在建之前，不但要建，还要在开始建之前要算好，计算好能不能建好，能不能有足够的资源来建好。所以他对于他们这样说，这样的要求，人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在原文是恨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就是我们需要计算的花计算的费用。我们要跟从主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要先数算好。这是主耶稣对这些人、这众多的人、这些群众所说的话。要记得，这一句话不是单单对于跟从他的十二个门徒这样说，而是对每一个来跟从主耶稣的人这样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样你和我和每一个愿意来听主耶稣话的人都要遵守的，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所以尾声呢，不是只是那些传道人、全世界的工作的人，或者被差传到国外去做宣道士的人。尾声是每一个说我要做基督徒、我要跟随主耶稣的人需要做的事。尾声就是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位，胜过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甚至你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代价，我们能付得出来吗？有人说，你如果不愿意尽你的一生完全的委身以认识你的神和活在遵行他话语的道路上，那你最好还是不要开始，因为这是不适合你的。 如果你以为主耶稣基督只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作为一个装饰品，让我觉得更有体面的话，但是没有一颗心愿意来完全跟从他，遵循他对你说的话，那你最好还是不要跟随他。所以当主耶稣转身过来对这大这些群众们说话的时候，他的确知道有很多这些跟从他的人会一个的一个的退去，因为他们不会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对主忠心80%吗？我们可以对主忠心90%吗？如果我的妻子她对我是忠心到99.9%，我会满意吗？不满意。因为当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是把彼此委身给对方，我们在婚礼上有这样子对自己对对方有一个这样的委身的宣告，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他也把自己完全的交给我。所以当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对主耶稣说，主啊，我真的要100%委身给你。我知道这是很难，但是借助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我能够做得到。所以当主耶稣对这些人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听见的时候说，这话甚难。就好像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跟随我，你们就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样。很多人听见这话也觉得甚难，就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他。我们能不能爱主胜过我们爱自己的生命呢？在一个共产党的国家，当时他们抓得很紧，对于很多的基督徒一抓到就是要把他们不可能下到监牢里面，或者甚至把他们就在当场就枪杀了。有一些基督徒冒着生命的危险聚集在一起，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忽然间那个门被打开，两个士兵带着枪就冲了进来。这两个士兵就指着他们，对他们说，把枪指着他们说，你们在这里有任何人如果爱惜自己的生命胜过爱惜你们所信的主耶稣，你们现在就可以安全的离开。结果很快的两个人就跑出去了。他又在重复了这一句话，慢慢的还有多几个又出了去，剩下的一群不肯出去的，他们就战战兢兢在那里等着，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结果那两个士兵看见再没有人出去之后，他们就把门关上，然后也把枪放下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基督徒，但现在是危险的时候，那些出去的人，他们不爱，他们爱惜自己的生命胜过爱过主，我们不敢信靠他们，但是我们敢信靠你们，因为我们看见你们的确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为着主而付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一个自由的国家里面不会看见这一个场合，没有可能会看见这一个场合，除非这里的政治局面改变。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一颗心愿意说，主啊，我真的把愿意把自己的性命也完全的委身于你。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说这些话是要我们数算好这个跟从他的代价。我们得的救恩的确是神完完全全的不用什么费用的就给了我们，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礼物， 但是这不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礼物，这是一个很昂贵的一个礼物，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的来接受。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到十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十四章第五章第十四节到十五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想起我们自己是怎样子来信主，我们记得我们自己曾经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不能自拔，但是有一天有人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我们听见了，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感动，觉得我们的确是一个罪人，我们的确要接受主耶稣的这个救恩。所以当我们接受了他之后，我们就开始来学习来跟从他。就在那一刻时候开始，我们明白主耶稣不单单为我死，也为众人死，让我们这些人，为他为我们死的这些人不再是为我们自己活，那要应该为主活。所以我们应该懂得这样子把自己委身于他。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很熟悉的这两句话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委身于神是一个自愿的事，主耶稣不会强逼我们去把自己交给他。保罗在这里也是这样说，他说了很多神的救恩之后，然后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既然是要劝我们的话，那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做下这一个决定，我愿不愿意，我愿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我愿不愿意把房屋建立在磐石上，我愿不愿意在建立之前先计算好要付出的代价，我愿不愿意有了他的话就去行。所以这是一个自愿的事，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呢，当你愿意说是的我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要把自己整个人都献上给神，一点也不保留的。当一只羊羔甚至一只鸽子被放在一个祭台上的时候，他可以说只拿我一半行不行？不行的，是整个人整只动物都要放在祭台上。但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是要整个人完全放在祭坛上，那就是我们的心思感情意志，我们整个人都要放在祭台上来献给神。所以这个委身呢是自愿的，但是也是要需要完全的。这是一个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是理所当然。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难道不能够为他而活吗？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侍奉。 借着这样的侍奉，这样子的委身，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因为我们的心意就要被更新，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所要我们要求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我们也因此有他的恩典能够去做。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当一个祭司在献祭给神的时候，他们要把血、羔羊的血放在他的耳朵上，也放在他的大拇指上，也放在他的脚的大脚趾上，这是代表整个人都是要被洁净然后献给神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些很多基督徒却不能够这样子的完全的把自己献给神，他们是有条件性的委身，只要是适合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哦，我愿意这样子为着主。他们是有时间性的，有些人只是把星期天这一天完全的献给神，但其他的时间却根本的不跟神有什么交道，也不跟弟兄姐妹有什么交道，这不是委身。有些人是我是在某件事情上我是完全的献给神的，在另一些事情上神最好不要动他。 Abby Meyer 曾经有这一个意象，看见主到他面前来，要他房屋里面的每一个钥匙，他说主啊，他就把一大串的钥匙交给主，这就是所有的钥匙了。那主说是吗？是这所有你房屋里面的每一个钥匙吗？艾比曼说是的，除了有一根小的钥匙是在我房间里面一个小箱子里面的一个钥匙。主说那你把那个钥匙也给我。艾比玛雅说不行主，我这个我要保留。对主说，对他说，我如果不是一切的主，我就完全不是你的主。 If I'm not the Lord of all, I'm not Lord at all。 然后主就慢慢的就离开他，走到门外去。艾比玛雅后来就对主说，主啊，我不愿意，但请你让我能愿意。然后就把那最后的一根钥匙也给了主。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如果自己看自己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看看是有哪些事情我们有没有完全的委身于基督，完全的交给主，无条件的、无时间性的、也无选择性的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主。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做不到呢？他们做不到，很多时候就可能以为他们得的救恩是很便宜的一件事，哎，只来到教会听了他们讲的道，我举起手我就得到了，我就可以上天堂了，这么便宜。很多时候是我们传福音的人的错，没有把这个计算代价的事情，没有把这个委身的这一个真理也交通给这些人，让他们也知道，他们觉得得到的是这么的容易，所以并不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但是一个真正接受救恩的人是其实从死到活，从这个犯罪的深坑里面被扒了出来，从地狱的火里面被拯救了出来，而能够在不单在神面前，今天能够在神面前生活，有一天还要到主为我们所准备好的房屋那里去，跟主一起来生活，所以并不是便宜的一件事。很多人也不能够完全的把自己委身给神，因为他们里面没有一颗感恩的心。 他们不懂得怎样子的感恩，他们不懂得怎样子把自己完全的委身给神，献给神，投降于神。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们看见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年轻人，这一个富有的官，他是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就遵守神一切的诫命，他要来跟从主耶稣，他要知道什么是永生之道。主耶稣对着看着他说，主看着他，主也很爱他，但是就好像跟众人所说的话，主给他一个要求，他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人，他的心思没有完全的放在神身上，他的很多的心思还在想着他所拥有的钱。所以主耶稣对他说，你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交给穷人去，然后你来跟从我。这个富有的官，这个年轻人，他就忧忧愁愁地离开了主，因为他还不能够把自己的所有都委身于主来跟从他。他爱神，他遵守神的诫命，但是他不能够把他的一切所有的都来献给神，来然后来跟从主，他做不到。还有一个人在哥林多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有提到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九节第十节，你们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今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加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他马太去，唯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这里讲了几个人的名字，有一个人名字叫提马。我们知道提马是保罗的一个同工，弟兄姐妹，保罗是何等是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要做他的一个同工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不是一个什么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事。但提马做了保罗同工几年之后，他有一天忽然间，因为是保罗对他的评价说他贪爱这个世界，现今的世界，然后就离开了保罗，到了另一个地方去。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一个甚至可以跟保罗一起同工的一个工人，一个应该是认识主的人，也跟随主几年的人，到最后因为不能够完全的委身以服侍主的工作上，就离开了保罗这位同工，然后独自的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底马可能到了另一个地方去，也可以说好像是在行主的工作，做主的工，但是他在保罗的评价里面，他是贪爱的世界，到了别的地方去。这个人也是一个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例子，就是他不能够把自己完全的委身于神，能够跟保罗一起的服侍下去。当然我们所熟悉的犹大，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犹大也是其中的一位。你想犹大跟随主三年半，他应该认识主，他应该看见主行的神迹奇事，他应该听见主所说的所传的一切道，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完全的委身于基督，他里面一直打着算盘，要想怎样从中得利。难道主不知道吗？主知道的，主还让他管那个钱袋。那你们说，哎，彼得也 也是跟着主，但是彼得好像也是没有委身于主啊，因为他三次否认主，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再看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两个人的时候，他们是有很大很大的分别，因为犹大至终没有把自己交给主，彼得是虽然失败，但是他是完完全全的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的，所以主回来要挽回他，三次都问他，彼得你爱不爱我？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委身的事情上，我们很多人都可能都犯过错误，都好像失败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的确的完全的愿意把自己委身于神的时候，主会回来再问我们，像他问彼得的那样，你爱不爱我？弟兄姐妹，主耶稣他不会放弃每一个愿意把自己委身给他的人。我们在圣经里面感谢主，也看到很多人真的愿意把自己委身于神，也有好的见证。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神，甚至当主要求他把自己的儿子献上的时候，他也愿意这样做。主给他的一切的应许都关键在这一个儿子身上，但是他却还是愿意把这个儿子按着主的话献上给主。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的以斯帖，为了要救犹太百姓，他也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到王面前求情，这是一个委身给自己的百姓的人，也是委身给神的人，愿意把自己付出来。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为了不妥协，为了不再不去敬拜这个尼布甲尼撒的王，他们愿意也被丢在火炉里面。当然我们知道结果是神保护了他们，他们愿意把自己委身于神，他们说就算我们神不救我们，那也就罢了。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一个神的确没有救他，他为了神把自己的生命愿意付出来，神也没有救他，那就是斯提凡，是被石头打死的斯提凡，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但是神却先让他先到他那里去。弟兄姐妹们，我们也看见保罗，当保罗知道很多人要他的命时候，他要回耶路撒冷去，很多人对他说不要回去，太危险了，保罗还是愿意朝着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回去，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完全把自己委身于神的人，他也愿意接受委身的一切的后果。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里面第21章那里他这样说，第10节到14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就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弟兄姐妹们，保罗知道神呼召他不是要他做一个成功的人，神呼召他是要做一个完全委身于神跟随神的人，所以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主耶稣更不用说了，我们看见他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就是为着来拯救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委身于这一个工作， 我们看见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他流血被鞭打的时候，我们有听见他发出一句怨言说，这太痛了，这太苦了，有没有？没有。因为他是完完全全愿意的把自己交付于你，他要做你的朋友，他是罪人的朋友，但你是他的朋友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有他的话就去行，你们就是他的朋友了。无可置疑的，耶稣是我们的朋友，是每一个人的朋友，但是我们是他的朋友吗？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委身于基督的话，我们的确不是他的朋友。如果我们没有接受他，完全把自己交付给他的话，我们不是他的朋友。因为要做他的朋友，这也是一个自愿的事。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的话，除非我们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他，我们不可能做他的朋友。因为做他的朋友，这是一个两方面的一个交流。是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愿意不愿意做他的朋友。但是要做他朋友，就是要遵循他所吩咐我们的。主耶稣说这话是为着他的门徒们所说的，所以就要遵循他所吩咐的，这是一个主动的一个事情，你们一定要去做，而且要常常做，而且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这样做。这是一个完全委身的一个举动。要做主的朋友，就是遵循他的话；要做主的朋友，就是把房屋建立在磐石上；要做主的话，就是在建立之前先数算好代价。最后，我想看，我们想让大家一起来看在旧约里面的路加、路德是一位外邦女子。我们看见，当她的岳母拿欧米跟她的丈夫到了摩亚地去寄居的时候，因为在犹大地有一个饥荒，最后拿欧米的丈夫死了，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在当地娶了当地的女人，但是这两个儿子也跟着也死了，所以到最后拿欧米这个岳母带着两个媳妇空空的就回到犹大地那里去，因为他是听见神眷顾犹大地那里有饭吃。但他在走之前，他是不愿意把这两个媳妇都带在他旁边，让他们也来吃苦。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的平安。于是拿欧米和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这两个媳妇的确都爱拿欧米，这两个媳妇也好像愿意跟着他一起去。他们说，我们跟你一起回本国去。但是拿欧米说，我女儿啊，回去吧，为什么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您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据我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我女儿们，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而儿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欧米。这两个年轻的女人知道跟着拿欧米回到犹大去的地区，就是要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人，离开他们自己熟悉的地方， 离开他们所以前所拜的神。主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要胜过爱你自己的家人，爱你自己 的丈夫妻子和你的女儿们。这两个女人能做得到吗？有一个做不到，他听了拿欧米的话，他就跟他亲嘴就离开了，回到他自己的家人去，回到他自己所拜的神去。拿欧米对他对路德说，看啊，你的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就在这里有一句很动人的尾声的话，对拿欧米说，要记得这是一个媳妇对一个岳母所说的话。我们在特会里面看见严华和亚蒙所演的那个小品，是板着脸看着对方的，是不是？而没有这个尾声的这个付出。但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媳妇是对她的岳母有这样的说话，我相信这是圣经里面最伟大一个尾声的说话。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和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我每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欠他了。这样的一个宣告是一个认识神的一个人的宣告，他不单单爱他的岳母，他也爱他岳母所敬拜的真神，他愿意离开他的父母，离开他的家人，离开他们拜的一切的偶像，要跟着拿欧米回到一个他根本不熟悉的地方，愿意和他一起生活在哪里，愿意在哪里继续的敬拜他岳母所敬拜的神。弟兄姐妹们，尾声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其实很多我们常常在挣扎，在不懂得该要怎样去遵守的一件事。但是你如果真的愿意像路德有这一个信念的话，我相信神会眷顾我们，神会帮助我们，神也让我们也给我们能力能够这样去做。是的，我们会跌倒，像彼得那样我们会跌倒，但是神不会撇弃我们，他会帮助我们，一直到我们走到见他的那一天。愿神祝福他这些话，让我们能够记住，也在今年的一年能够重新的思考一下，我还有在什么地方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委身于主。那就求主帮助你在那些地方那些事情上能够再重新的把自己交托给主来跟从他。 Daily 讲得很对，愿意为主死可能是一时的悸动，一时的感情，一直的为主活那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你能够做得到，你和我都有盼望，因为神愿意看见每一个爱他的人，每一个称他作为他朋友的人，都能够有了他的话就去行。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有这个时间能够在你面前一起来思考尾声这件事。主，我们知道我们的话语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圣灵还是可以继续的在我们把话说完之后继续的工作。主啊，求你就把这个真理塑在我们心中， 当圣灵在我们每个里面做这一个永久性的工作，能够让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委身于你。主耶稣，你爱我们，你为我们给的是你自己，我们怎能不爱你，怎能不把自己也完全的献给你呢？主啊，求你用你的爱来感动我们，用你的爱也让我们投降于你。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